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道，可以让我们更靠近你，学习明白你的心。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道，让我们可以看见你手中的作为，让我们可以听见你自己的福音。上帝，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眼睛可以被你再一次打开，耳朵可以再次被你开通，让我们听是明白，看是清楚。上帝，求你用你的道栽种我们，建造我们，也叫我们能够按着你的美意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道丰盛，有力量，有慈爱。谢谢上帝。特别想到这个天气，许多人出入，求上帝赐脚步平安。也特别为在花莲受到这一次震灾的家庭、个人，还有一些团体，都求主怜悯。上帝，你的心像王的心，龙沟的水，令人难测。求上帝每一次兴起你的作为，叫我们更谦卑，更敬畏上帝，叫我们的心常常在主恩典中继续站立。谢谢神，也保守啊，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平安。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到《使徒行传》第14章。14章一共有28节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篇幅不算长。14章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下集啊，等于是后半段。这一段圣经啊，来到了几个地方。第14章的第一节到了以哥念。第14章的第六节，在以哥念被一些人准备用石头打他们。第六节，使徒就逃到路斯德和特庇这两个城。所以第八节就进到路斯德这个城里。结果呢，在路斯德第19节，他们从前面的以哥念逃出来，结果被以哥念的人追来，和当地的人一起，又想要置保罗于死地。第20节，所以他们就往特庇。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8节一直到第23节，其实是在说明第6节他们离开第一个城，往另外两个城，一个是路斯德，一个是特庇， 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仔细看，从23节开始，就记载到他们的回程。回程的意思就是要结束第一次旅行步道，要回到他们被差遣的教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就结束，正式结束第一次旅行步道。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其中有几条线索啊，这是在这一章圣经好像特别明显的。14章第一节刚开始就是两人，有没有？第三节两人，有没有？第六节使徒，这里讲的使徒应该就是他们两人。后来第14节，他们到了所谓的路斯德，祭司要拿他们的牛和花圈要献祭。14节，巴拿巴、保罗两个使徒。接着18节，两个人针对当地的人，想要把他们当神一样来献祭，就说了一些解释的话。18节，两人。23节，两人。24节，两人。28节，什么？两人。你会不会觉得出现的次数太多了？我想路加也许是刻意的要强调你们记得吗？耶稣基督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都是两个两个。两个有什么特别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主吩咐我们两个两个。有的时候我们对主的吩咐不完全的明白各中的奥秘，直到我们顺服了，我们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经历到、体会到他为什么这样吩咐。我想我们不要刻意强调两个人的好处，但是这里提到两个人、两个使徒的时候，在圣经14章的叙事里面都是一个转折，这一点倒是蛮清楚的。14章第一节，他们进到了一个新的地方。13节，他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待久一点。结果第6节，他们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接着当地的祭司要向他们两个人献祭的时候，他们必须提出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接着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完成了当地的宣教之后，23节，他们不只是宣教士。为什么讲他们是使徒？因为他们开始在外邦建立教会。其实他们建立教会比我们的时间短，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真的是拼啊。那我们现在当然整个环境文化不完全一样啊。然后24节提到他们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往回头走。28节又提到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母会安提阿，留在那里一段时间，直到15章所谓的大公会议。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第二点，你从两个人这种表达的方式，你看出一件事情，同心合意是从两个人开始啊，而且这两个人的同心合意是在宣教的配搭里面，你说操练出来或者是说显明出来都好。我要告诉你，朝夕相处，有人算过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间应该至少一年。以前他们两个没有这么近距离的配搭过，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起传福音，一起得到上帝的恩典，一起经历一些神迹奇事，一起经历一些逼迫患难，你觉得好不好？啊，谢谢主啊！第三点，我自己有个体会啊，我觉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对吧？在服事的事上啊，所以有人就从这段圣经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啊，保罗这个人虽然很强势，但是他是一个知道配搭的人。我举个例子，十二节，当他们两个一起同工传福音医治那个所谓瘸腿的，十二节，于是当地的人因为看到了这个神迹，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十二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宙斯啊，就是大家如果知道一些希腊神话的话，他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神明里面是啊位置最高的啊，他的能力也是相对最大的。可是第二，称保罗为什么？希尔米，这个名字要记下来啊，因为这是现在最流行最贵的一个名牌，叫 Hermes， 听过没有？中文翻成爱马仕，听过没有？我认识一些人啊，他们存很多钱，特别是女孩子啊，就想要买这样一个包。他的包嘛，听说是很贵了啊，但到底多少，这不是我想要去知道的啊。可是这个神职，他原来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是一个有智慧的神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叫那个瘸腿起来行走，你注意啊，起来行走，当地的人看见了就说这是他们的神，一个是宙斯，一个是希尔米，借着人形降临在他们中间。我要告诉你，这其实是对保罗福音的一个误解，对不对？也是对神迹奇事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对吗？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彼此让彼此不要头太大，不要太骄傲，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就哎，你没有那么了不起，哎，我也没有这么了不起，因为天天在一起就知道大家没什么了不起，就可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从人来的一些误解试探。我告诉你，一个人的话很容易进入这一类的试探。你们记得啊，大概是一年前吧，啊，你知道在美国有非常多黑人的教会，林恩的很大哦，啊，都是上万人。你记得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名气很盛的，在黑人教会的这个啊，这个 领域之内啊，他常常医病啊、赶鬼啊，什么都会。他有一次就是说，神感动他要弟兄姐妹奉献，为他买一架喷射机，多少钱呢？$700,000。他就要弟兄姐妹为这个奉献。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侍奉很行程很紧，他如果有这个工具，他可以更有效的服侍神。你们能够接受吗？你知道美国就很有趣，他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基督徒听到这个就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大合适啊，所以就开始就会说这个说那个。可是后来你们想，你们猜猜看，这个一万，这个700万的飞机买到没有？买到了，他也坐上去了。你这个是你不用特别花脑子去理解，我要告诉你，那是因为没有一个同伴跟他是什么，站在同一个位置啊。所以一个真的有智慧的人，就要让自己不要落在只有他自己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可是这个很诱惑人呢。我要告诉你，你看那些做决定的人都不顺眼，可是你有一天在那里，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也很想大刀阔斧的做一些事情啊，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看见，我们会把事工做好，这是神的恩典，可是同时我们会落入一些可能遇到的试探啊，这是我把这个稍微跟各位整理一下。我们再看啊，很有趣。19节啊，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路斯德，那有一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打到以为他死了，有没有？前面哈是准备打他，被他跑掉，有没有？这是第6节。这一次呢，在路斯德就打到了啊，打到大家觉得他已经死了，就拖到城外。20节，门徒围着他。这个字非常有趣啊。那么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币。换句话说，应该是没有打死，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打死？因为没有打到死。为什么没有打到死？因为有一群人围起来，有人说这是一种保护。你知道圣经描写，当两方两军作战的时候，比方说耶路撒冷被罗马将军围起来的时候，这个围城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一般都是用在军事上。那如果门徒把他围起来，我想很自然的理解就是要保护他。还有呢，你们告诉我，围起来的人里面有没有巴拿巴？为什么两个人一起只打一个人？那个人很可恶吗？不是，因为那个人是喜欢讲话的啊，所以两个人在一起配搭，总是有一个比较擅长用口。你记得吗？摩西跟亚伦在一起的时候，亚伦是摩西的出口。好，所以这种紧密的配搭，在另外一方面，它会形成一个保护。谢谢上帝，他们第二天又可以继续去传讲他们的福音。好，这是我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你们要两个两个，最清晰的 一次经验呈现在圣经里面，很完整。我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不多。那这样的经验里面有好，大部分都好，但是近距离啊，比方说我曾经跟一位牧师啊，不是信友堂的牧师，我们睡在一个床上，这有点不大适应。两个男生，那个床并不大，那个床是主人的单人床，两个男生，而且是冬天，很冷，就盖一床被子。我们在成功岭受训当兵的时候，是一个人一条被子，反正啊，就非常有趣啊。你就有点不适应，因为晚上睡觉到底是谁吵谁也搞不清楚，但总是觉得别人吵到我。这是一种生活上的适应啊，生活上的适应，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宣教的路上啊，是一个很自然的学习。好，我只是先用这一件事啊，帮大家开个头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对这一章圣经怎么理解，我们要找到一个一个，我喜欢用一个比喻啊，我也许不是最恰当，我曾经讲过啊，就是你们如果喜欢玩那个拼图啊，就是 puzzle， 这个拼图通常是它有一张完整的图在旁边，通常是盒子啊，盒子的封面，就是通常拼图就是一边看一边拼，那一张图就是你什么时候拿什么东西，找哪一片放在哪个位置的基准。读圣经最困难，我个人觉得最困难不是字句，最困难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图。如果一节经文，一句经文，一个字，一个词，就像这些大大小小的拼图的话，我要怎么样把它拼成一幅，哦，一看就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很难，因为不同的人啊，拿到这么多拼图啊，会拼出不一样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很多人读同样一段圣经，你让他来分享，或者让他来讲，你很难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表达方式、内容。这个其实因人而异。其实因人而异最大的区别是在我们处理经文，或者是遇见经文，我们用的一个图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图，有的人那个图啊，谁也看不清楚，他自己也看不清楚。可是能够把图拼出来，那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拼图，就是有一个合适的一个路，把这个经文整合起来，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认识神话语的方式。我再举个例子啊，我记得啊，我小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做，衣服都是妈妈自己做，毛衣是妈妈一针一针打的，妈妈很辛苦，可是妈妈自己也要弄她自己的行头啊，比方说她的旗袍，我记得她都是旗袍，但是她的旗袍都是到衡阳路自己去挑布，然后自己找裁缝，而且是信任的裁缝，然后把它剪裁了之后啊，做出他喜欢的一个旗袍。我就很佩服他两件事。第一件事，每一次啊，他找我去衡阳路陪他买布， 他每一次一眼看中的布，我就觉得没有一块好看。可是我觉得好特别，看布是一回事，等到布变成了旗袍是另外一回事。我每次都觉得当那个布做成了旗袍穿在他身上很漂亮，可是我从来都不感觉到他还是一张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么漂亮。因为他有一个，你知道，对这块布的想法和看法，这个是你说是一种能力啊，我觉得是，但是我觉得操练也很重要啊，就多买多做多穿啊，应该也有帮助。第二个我佩服他，那有一段时间啊，大概四五十年前了啊，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妈妈们啊，他们喜欢用自己的那个皮包自己做，有一种皮包是它是珠珠，有没有？他自己做，因为买珠珠、买布，然后买线，然后那个打开那个包包的那个架子是自己买的，他就在自己那边串珠珠。你知道串珠珠，我真的佩服，因为我就看他串串串，哎，怎么串完了里面有一个图，就在那个包包上会有一个图，那个图很漂亮，是我们当初看到珠珠的时候都觉得为什么现在放这个珠子，那个放那个珠子。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图。读圣经也是一样啊，最难的是这个图。那这个图需要操练的是，你要把整个经文找到一个合适的架子。那么合适的架子就是它有一个头尾啊，这个圣经读经的专有名词叫 inclusio。如果我们来看十三章，是第一次旅行步道，他们被拆出安提阿，对吗？十三章一开始第四节，他们被圣灵差遣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是他们的第一站。之前你可以看到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你注意看啊，这些字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特别。然后我们看第一次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他们回到安提阿。回到安提阿这个时候是在26节，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什么说什么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注意啊，这里讲到所做的工，办所做的工，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完成了他们现在刚刚做完的工。你注意啊，工这个字英文翻成 work。 十三章第二节，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所以这个一头一尾，你找到第一个线索是这整段的经文，至少在第一次旅行步道所有的经文，从圣灵的角度，从他们回来述职向教会述说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角度，前面是圣灵呼召他们去做的工，注意哦，后面是什么？众人托他们做完的工。这两个表达方式不大一样，对不对？前面强调的是圣灵差遣，圣灵呼召，后面强调的是众人托付。 那你告诉我这两个有没有抵触呢？这就是读经啊。那如果你抓住了圣灵，就一路这样子读进去，你不一定会读错，但是读对的机会也不大。这样懂我的意思？那么后面出来众人，众人是指什么人？我们来看圣经啊，27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啊，那当然是指的安提阿的会众。接着第28节，二人就在那里同谁？门徒。所以你把这个经文慢慢的把它整合，你就会发现他们回来向教会述职这件事情，其实是面对安提阿教会的会众，就是安提阿教会的门徒。那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工，我们要对人有个交代，听懂了吗？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一旦圣灵上了我身，你就看我的了，因为好像我就是被神带领了，你们都不在神的带领里面，这个要非常小心。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人很麻烦，什么事都要跟人讲，有时候人又不和，弄来弄去。弟兄姐妹，可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出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对我来讲，把我们所做的放在教会那个托付我们的教会面前向他们述说，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呼召的开始跟什么结束。所以圣灵的呼召啊，有的时候是啊 project by project， 就是它是一件事情有头就有一个尾。教会很重要，因为它开始的时候是被安提阿教会拆出去，拆出去是圣灵，回来是教会，所以不要太快的把圣灵跟教会拆开来想啊。好，这是这一条线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线索，就是说我们抓到头尾，头尾这是什么功？是众人也是圣灵托给他们要去完成现在已经完成的功。那这些功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在第26节，他说众人托给他们的是蒙神的恩典完成的功。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在13章的前面并没有表达的非常清楚，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各位，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所做的，上帝使用你所做的，你觉得都是上帝的恩典，它就是出于圣灵。这样明白吗？我们常常想要找圣灵的确据，有没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什么时候把恩典这件事情抓得很清楚？那怎么样定义神的恩典呢？以弗所书是从反面来定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什么叫恩？就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都是我做的，我很辛苦，都没有人帮忙。但是一旦你做，然后你觉得你所做的不是你辛苦，而是上帝的恩典，这个区别就是不是出于自己。另外一个本乎信啊，信是什么？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可以看到恩典跟信心，它真正要定义的时候，它是从反面定义的。反面一个是不是出于你自己，第二个就是没有可以自夸的。我要告诉你，如果上帝用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上帝用你做成了一些事情，你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当下破功， 全破，这样懂吗？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为什么？因为当场就破功。因为当你秀在别人面前表达你自己对上帝的那种敬虔的时候，在你身上已经看不见信心。上帝要的信心是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是不是要恐惧战惊？这是保罗常用的四个字哦。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慢慢的琢磨里面。好，那神的恩典，这整个的事工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这个并不代表只是出于神，没有我自己。那么我告诉，假设我们回来看这中间的过程，第一节，他们进了犹太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这是不是恩典？是不是？是。接着第二节，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这两个家伙，这是不是恩典？你们的脸色变了。我们觉得恩典只有一面的，我要告诉你，恩典就是不是出于自己。当你不是出于自己，你做主的工，你会有这一边，你也会有那一边。这一边不是出于你自己，那一边也不是出于你自己，所以不要没事去挑衅别人啊！可是如果一旦你服侍主，让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你能够想象这是主的恩典在你身上做工吗？啊，好，接着你再看下面，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这是不是主的恩典？而且他讲到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是不是恩典？下面他补了一句啊，证明什么？他的恩道 The word of grace。 哎，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我先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先慢慢的把它糅合在里面。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刚刚讲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合宜的图，比较合宜的思维框架，把这整段两章的圣经可以在一个比较合宜的眼光来理解它。好，那最好的眼光就是当事人的眼光，对吗？当事人就是圣经作者的眼光，也可以说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怎么看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没有说一些什么，可是在结束的时候他们说的比较多。二十七节，到了那里就聚集了会众。谁聚集啊？谁聚集？所以啊，当初在信友堂我们开始了一个宣教团契。弟兄姐妹，这里要干嘛？要让神借着宣教士，不管短的长的，他们神的恩典借着他们做成的事，可以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向他们诉说。诉说是一种对他们所做的负责，因为当初他们把这个工作托给他们。好，诉说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注意啊，一切事就是一切的工，看到没有？前面是他们托他们两个人做成的工，然后他们把神借他们做成的工向教会诉说。这里特别提到这一切的事做成是谁做的？谁做的？神做的，借着他们做成神做的。主持都是神。接着 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原文没有怎样啊，这两个字是可以划掉的，意思就是说把他们聚在一起述说神借着他们，或者说神行了一切的功借着他们，以及并神开了信道的门，为谁？外邦人。换句话说，前面这两章的经文总括起来说，就是一方面神借他们做成的功，二方面神为什么人？外邦人开信心的门。这个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十四章，其实保罗一直遵守一个他自己给自己立的规范。保罗在罗马书不停地强调，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会堂里面有没有希利尼人？有没有？有。比方说哥尼流，他就是一个很可能会参加会堂礼拜，但是还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他是一个希利尼人。所以保罗他的策略是先进会堂，他进会堂，他要讲福音，这个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这个福音应许的这位弥赛亚已经为了人的罪从死里复活，他的恩典所临到的对象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用什么方式？用相信的方式，就有这个救恩。好，所以其实犹太人为什么到哪里都要杀他？因为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术语啊，叫做到教会去偷羊，有吗？偷什么羊？你想想看，现场这边是犹太人，这边是外邦人，他在这边讲，哎呀，割礼不用了，哎呀，那个洁净的食物不用了，哎呀，守这个律法也不用了，哎呀，你猜看哪边越听越有？当然是这一边，那这一边就很容易就接受，那这边也有，你知道啊，这很自然啊。第四节，那个城的众人就开始分，所以福音啊，是叫地上太平还是不太平啊？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我觉得福音要讲纯一点，就是讲正常一点，它就会有这种反应啊。所以我们不要太紧张，我们只要担心我们自己讲的是不是出于神啊，不要太担心有没有人因为我们讲的会发生什么结果。我的目的是要表达，接着你可以看到第二节，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什么人？外邦人。可见的犹太人有信的，外邦人有信的，但是犹太人中也有更多不信的，外邦人中也有不信的，所以就变成两个团体结合起来，本来是福音在一个会堂里面传讲，接着就变成什么？两群人征战啊，这就是所谓的福音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场景。好，那有的人说第十四章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啊，一个是以哥念、路斯德、特币啊，这几个地方有一个特点，特点就是属于比较乡下啊，不是那些大城市繁华的城市，就是不是以弗所啦啊，不是哥罗西啦啊，也不是腓立比啦啊，也不是哥林多啦，就是那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啊。很多人说他们从以哥念逃出来，第六节就逃往路斯德、特币还有周围的地方啊。你告诉我，逃出来是你没得选啊，但是你要往哪里逃，有没有得选啊？怎么选？你搬家怎么搬？这个是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要提醒你，其实他的一动一静一出一进都是跟什么有关？跟他蒙召要去服侍的工有关系。如果这点事情你可以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整段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停的有两群人，信的跟不信的，这不信的跟信的两群人当中都有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可是你注意啊，我刚刚讲的到了第27节，保罗把整个这样的一次事工，一次短宣，把它定位在哪里？为什么人？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什么人的反应？外邦人的反应。外邦人什么样的反应？信的反应。所以信心第一节很多人相信了，对吗？第9节，路士德有一个瘸腿的人，生来是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两脚无力。保罗讲到，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什么信心。这些都是什么人？外邦人。你可以看到外邦人一直是保罗服侍的一个主要一条脉络。所以读圣经难是难在你要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合宜的思考方向，就好像把这些字句慢慢的把它串起来。好，开门。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次旅行步道，要先把门撞开。那你告诉我，把门撞开之后呢？之后就是15章。15章是什么东西？就是大公会议，要讨论最根本的教义问题，路线问题。可是在这个之前呢，先要把福音的门撞开。那福音的门撞开，传有人信了，神迹奇事显明了，这个都很好。可是23节其实是一个令很多人很好奇的事情，就是保罗在把福音的门撞开的最根本的，对当地他去过的地方一个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是建立教会。你可以想象吗？我认识很多宣教士，在不同的国家。我认识也不少的牧师，他们在牧会。其实大家都会想同样的问题。你告诉我，传福音宣教是为了什么？让人信主啊。就这样。建立教会。所以一个福音到的地方，如果教会在当地没有被建立起来，其实你需要有人反复的再去，对吧？对吧？那你说他们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把教会建立起来？哎，我必须承认啊，他们这些都是有根基的人啊。什么意思？各位你知道啊，犹太人是没有信主以前，他拜不拜神？他敬拜上帝？他聚不聚会？聚会。读不读圣经？读经。祷不祷告？祷告。所以基督教所有在做的事情他几乎都在做，他只差一个好像一个开关把它转过来，把那个敬拜的对象和敬拜的方式这个开关一转过来，他就豁然开朗。一开朗以后，所有以前他受过的装备全部可以什么搬上用场。我们吃亏在这里，你知道外邦人信主吃亏就吃亏在这里。就像保罗信主以后，你告诉我，他读过所有的旧约圣经对他是益处还是害处？可是所有的法利赛人，不信主的法利赛人，所有的旧约圣经都成为他的绊脚石，跌倒了。 就差一个开关。这个就是变成是非常关键的。那什么对我们来讲，什么叫建立教会？对保罗当时他来看，建立教会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选人。你说长老这么好选啊，我们啊费尽脑筋啊，都又是挑又是看又是操练又是这样那样，好像还不容易找到相对合适的。但我要告诉你，当时候的长老很多是现成的，只差他信主，这样懂吗？长老一定是年长的，这你不用怀疑啊，这你不用怀疑。因为这个字本来就是指的相对年纪比较长的，这个在当时候的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不只是基督教有长老啊，一个比较有传统、有文化的组织，它都有类似的一种职分啊。这是第一个，什么叫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事实上是建立人，不一定是建立组织。行政而已。那么你们告诉我，长老从哪里来？第二十一节，他们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然后呢，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去。第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看到没有？然后呢，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对我来讲，这前面这几句话兜起来就是谁？就是一个长老的样子。好，我先从后面开始讲，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不愿意为你所信的付代价，像保罗这样，他在他们当地就被他们逼迫，用石头打到以为他死。二十节，门徒围着他，他就起来进到城里，第二天离开了往特庇。二十一节，对那个地方传了福音，然后使很多人做门徒，又回哪里？路斯德。很多人对这段圣经是觉得不可思议，他不是才被打死打出来吗？他为什么要回去？因为他要建立教会，懂了吗？如果我只是让你信我就走人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整段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策略啊。他到了第一个地方，在以哥念，第三节，两个人在那里什么什么住了什么多日。你在一个地方，你不能够待够久，这些事情是出不来的，对吧？所以你慢慢想啊，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的二十二节，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的心会摇晃，我们的信心会摇晃，所以我们需要坚定。所以你可以看到二十二节，可以坚固别人的，可以恒守所信的，愿意为神的国，为服事付出许多代价的，其实就已经是二十三节什么人？这是长老。你觉得难不难？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在那种草创的时期更容易显明这样的人。我不见得说现在一定会马上就有这样的人啊。二十三节，建立教会的第二个一个关键是在二十三节的最后，就是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有了长老，长老靠谁？靠谁？跟保罗能够有威信啊，是不是这样？要常常建立关系？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我觉得这一件事让我觉得这才是信心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信主久了，很多事情放不下，会不会？对教会很多的事情放不下，你放不下也得放。圣经在这里讲到， 保罗把他们长老交托给所信的主。所信的主是谁？是保罗和他们都一起相信的这一位主。谢谢主啊，我们需要在我们当中看见这样的人被主兴起。我必须承认啊，当时候他们圣经的基础当然比我们好啊，只要信对了，他是比我们好用。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人没有经过一个艰难啊，这样的人不容易被显明出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接着你可以看到，刚刚我要解释的是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想外邦的长老在他第一次旅行布道被建立，外邦的教会被建立，外邦的教会，外邦的长老，他们学习祷告进食，用听到的上帝的话自己来学习依靠这位主，这个叫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对信心的理解是什么。信心就是在似有似无的过程当中坚持你已经知道，已经相信。信心有的时候很抽象，有的时候很真实。信心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不需要太多的原因，我就知道是这样。你们会觉得单纯好还是复杂好？信心常常会显在一些比我们单纯的人身上，对吗？好，如果我们这样看啊，你就会发现第二十七节、第二十六节呼应了第十三章的开始的那几节，把这整段的经文放在一个我刚刚讲一个合宜的一个框架里面，我们来看。好，接着呢，我只能稍微简单的提到这里面一些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不需要特别强调这些所谓的逼迫苦难，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去服侍主的人我们要抓住的一些事情啊。我先从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开始。第三节啊，第三节的前面是他们到了以哥念，有很多人信主。第二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换句话说，福音带来的结果是有人被耸动，对保罗他们两个人产生很强烈的敌意，对吧？第三节，两人啊，有一个字啊，希腊文有，中文没有翻译啊。很多英文的圣经也没有翻译，这个字叫做 so, S-O, 或者翻成 therefore。我再读一次啊，我就翻成因此嘛啊。第二节，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因此两个人就在那里什么住了多日。你觉得这个文顺不顺啊？你看到传福音需要什么？就需要这种东西啊，需要这种，这个是恩典。我觉得在很多的艰难里面，要是我的话就是趋吉避凶嘛，对吗？这个啊，就是要灵巧像蛇啊，驯良像鸽子。可是我们常常把它颠倒用，该驯良的时候我们变灵巧，该灵巧的时候我们变什么？变驯良。在这里他们两个选择驯良像鸽子，呆着任人宰割的感觉，倚靠主放胆讲道。放胆两个字用的合适，对吗？因为环境需要放胆，他能讲什么就讲道嘛，对不对？前面讲到是第一节，在会堂里面干什么？讲嘛，讲什么？讲福音嘛。因为第七节讲到他们不管到了哪里 他们传讲的主要的内容当然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接着在第三节的后面，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施行神迹奇事的主词是谁？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他是谁？主。好了，这里面很有趣啊，这里面把神迹跟神的道，他做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安排啊，容我这样讲啊。换句话说，神迹奇事他用的字眼叫做用来做什么？证明。证明这个字翻的不是很理想，证明这个字的原文就是 testify， 就是作证或者是见证。这个字呢在后面有出现过啊，我读几处经文让你们看啊。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他这里讲到上帝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意思就是说外邦人不认识以色列的这一位神，可是保罗要把这位神介绍给他们。他说他有一件事情做在你们身上，你们已经尝到他的好处。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就是他叫什么？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是一种恩惠。当他降雨，当他赏赐丰年，其实这一件事情或这些事情对人有益处的事情，是上帝用这个方式为谁做见证？为他自己做见证。这个字啊，这里的证据跟前面讲到的证明是同样的字，意思就是说神迹奇事是用来证明，用来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上帝他自己，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话语。好了，那么如果这两个字是同样的字，这两个字在表达同样的一个，前面是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最自然的理解包含后面在第八节路斯德医治瘸腿的人，对吗？这是神迹奇事，这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所传讲的道。后面我们刚刚读的，如果上帝施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也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什么？啊，这个圣经写的非常的巧妙，十五节，见证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永生上帝。弟兄姐妹， 你听懂了他这个字句表达的方式吗？我们常常很羡慕神迹奇事，我也羡慕，我相信你应该也羡慕。可是下雨，我们有的时候嫌它多，有的时候嫌它少，有的时候嫌它大，有的时候嫌它还吹风，有没有？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是恩典？这是一种见证。所以等一下出去看到下雨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在为自己做见证，告诉你谁在掌管这些事，创造的永生上帝。那前面在做一个什么见证？见证他施恩的道。有意思啊，神迹奇事，我们就拿这个瘸腿的来讲，你告诉这个瘸腿被医治是不是恩典？多大的恩典？如果我假设，如果现在的医疗进步到可以医治这样的疾病，请问你要不要钱？要多少钱？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不一定很恰当。我记得在多年以前啊，我们的沈牧师啊，他的父亲最后一段时间生重病，他有一个病啊，他的心脏的主要的动脉剥离，就是有裂痕，所以血会从那个动脉里面渗出来。因为年纪大了，他的 血管也比较脆，所以是很危险的。只要稍微一缩一张啊，就会崩出来，一崩出来就没有办法了。我记得哦，那个时候要做一个手术，医生说这个手术可以做没有问题，但是能够保护你的这个血管到什么程度，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他就在血管的外面用一个特别的材料，好像把漏水的地方用那个特别的胶啊把它敷起来，非常好，结果就敷起来了。哎，他又好像不错了。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已经80多岁了。结果在这个手术是在台湾做的，那个时候台湾有健保，但是也不知道这种手术，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啊，像这种胶都是很特殊的医疗的材料，有的时候都要自费，有的时候健保不一能给付。反正结论我告诉你，如果自己来承担这样一个手术，就是把胶上上去要数百万之多，这还是在台湾。今天如果不在台湾，这个就更惊人了。好，假设今天有一个方式可以医治这个瘸腿的，我觉得未来也许有可能。很多人是不可能，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能，上帝要做什么都可能，我们不要限定上帝怎么做。我告诉你，下雨也可能，不下雨也可能，下多下少都可能，这个你不能要求他的，你也不能说我住在这里应该什么时候要下雨啊，他现在就不下雨。好，回到我们圣经的经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迹其实是极大的恩典，对吗？我们不要讲那个瘸子，我们讲赏赐丰年，你告诉我是多大的恩典，没有办法想象，对吗？没有办法想象。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你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提到了，就是神迹跟神的道之间的，他有一个很巧妙的安排。接着你再往下看第五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要用石头打他们。请问你用石头打他们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行神迹奇事，还是放胆讲道？哪一个？你告诉我，神迹奇事会不会受人家厌恶到一个程度，要拿石头把你打死？会不会？正常情况不会。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不传神的道，完全用神迹奇事，严格的讲，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会有逼迫，对吗？对吗？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不受逼迫，少一点委屈，我要告诉你，天天求神迹奇事。为什么十字架在加拉太书说它有讨厌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常常会让你经历到一些本来可以不需要经历的事情。好，接着你往下看，结果他们被追了就跑了。第六节，事先知道了就往另外的地方走。另外的地方去干嘛？传福音。我就很好奇啊，前面有神迹奇事，都有人信主那么多，为什么有人追他们打他们的时候没有神迹奇事了？原来跑也是一种神迹奇事，可以吗？可以吗？喂，可以吗？不好意思是吧？耶稣基督自己曾经吩咐过12个门徒，他说有人追到这个城，你就什么？跑到那一个城。当然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跑，但是我要告诉你，要跑也是神自己预备的神迹奇事， 否则你跑不掉，懂了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人背的时候啊，你走到哪都会什么，都会碰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信友堂比较大嘛，人很多嘛，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人啊，碰到他就很开心嘛，是吧？但是有一些你不是很喜欢的，碰到他就不是那么开心嘛，那你还是会碰到他，对不对？那碰到他怎么办呢？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把眼镜拿掉嘛，我就对着他笑，我是真的在笑。但是如果你让我看清楚他，我就没办法笑了，合理吗？合理。这个叫躲避试探啊，否则心里会什么？会动怒，软弱嘛。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然后你看第八节，他进到另外一个城，看到这样一个人。第九节，他听保罗什么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这有两个争议啊。痊愈需要信心，你同意吗？那信心从哪里来？这节圣经有一个巧妙的安排，他听保罗讲道，讲道的人对他的道传讲的对象，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子，有的时候他会，哎，他觉得上帝借着我讲的道，把一个特别的信心给了在场一个人，然后那个人靠着这个道所赐的信心，他就什么？他就有得痊愈的力量和可能。这个叫什么恩赐啊？这个叫医治的恩赐。但是医治的恩赐是下游，上游是什么？是讲上帝的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的我们愿意持守这一条路，一直到今天啊，已经快70年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过，我曾经教过一些神学生啊，那很多神学生是来自不同的教会，我只想让他们建立一个最，我觉得圣经讲的比较清晰的，就是我们不要排斥任何一个上帝要我们使用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把不同的上帝的恩典放在一个上帝原来就安排好的位置。你问我，我当然觉得道走在前面，可是我要告诉各位，道如果没有预备好，不会有后面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人说信友堂一不讲圣灵，二没有神迹。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没有神迹？我说你们的意思是没有显明的神迹，对吗？因为我们有神迹也不会什么，也会不会把它显明出来，这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方式。那有的人就说我们太保守啊，我承认，但是路啊，一步一步学嘛，啊，我们要往它往前面慢慢的学。第十节，他就大声说：“你起来！”感谢上帝啊！所有的经文记载，只有这一次，保罗是用这个方式医治了一个病人。我觉得神什么时候用一个什么方式啊？我觉得神会用他的恩典来引导传讲他福音的仆人。接着有意思啊，11节到18节发生一件事情，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前面他医治了一个瘸腿的，11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工啊，你注意啊。前面那个第九节那个瘸腿的，他是听到保罗讲道，保罗看见这个道，神让他有可以得到医治的信心。11节，但是众人看到什么？看到结果， 他不一定要去追问这个原因在哪里。当他们看到这个结果，他们就有一个反应，就有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哦，这两个人就是我们曾经拜的那两个神，他们现在变成人的样子来到我们这里。换句话说，当时希腊在当地的文化有没有神迹？应该是有神迹的啊！这个你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的类似的叫民间信仰，你可以这么理解。好了，第十三节带头解释是谁？是祭司。祭司他们牵着牛带花圈要来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我要告诉各位，神迹会带来误解，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谁带头误解？带领神迹、看见神迹的那一群人中间的领袖，不一定会正确的理解福音带出来的能力，不一定。啊，这个是其实蛮可能的啊！我觉得人因为非常软弱，他看到结果，他要那个结果，其他他都不会想了。那么十五节、十四节，保罗就跳出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做了一个解释啊。保罗的解释太精彩了，十五节，他说：“诸君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为什么要拿祭来献给我们？”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什么？什么？传福音给你们。你注意啊，这又是一个定位的问题。对保罗来讲，前面在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他把它整个总括在哪里？传福音。可是如果你是当地的祭司，你看到什么？神迹。看到神迹，只看到神迹，保罗说这个叫我正想用福音叫你们离弃这些什么虚妄。注意啊，我没有贬低神迹的意思，但是我如果你只看到神迹，它就会进入虚妄。虚妄是什么？什么都可能，但是最后不会出现上帝要的结果。感谢主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永远抓住自己是一个传福音的，永远受上帝的呼召，我们是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那上帝要我们做的工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人，那其他的东西，哎，这不是我们的主要需要考虑的事情。有一位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preacher 啊，是在啊19世纪的一个 preacher，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种分辨啊。他说：“神迹能不能让人得救？”他说：“神迹能不能让人称义？”神迹能不能让人成圣？神迹能不能让里面有舍己的爱？我觉得每一个问题都问得非常的真实。弟兄姐妹，道它进到我们身上，跟我看到神迹，其实带给我们的是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你跟着不同的走，你也会追求到不同的结果。谢谢主啊，他在这里第十五节讲到，我们传福音是要叫你们归向那位永生的上帝。你们猜猜看，神迹能不能让人悔改？能不能？神迹能不能让你在破碎的婚姻里面向你得罪的那一方悔改道歉，能吗？你慢慢想。可是上帝用神迹啊，这是上帝的主权啊。 有一个很有名已经过世的一个讲员啊，在美国，他叫做 Warren Wiersbe 啊，他的这个名字是三个 W 啊，他非常会讲道，他把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做了一个整理啊，他说这里面提到的这一位神，他用了三个很简单的一个 phrase 啊。第一个他说第十五节保罗说我们所传讲的是一个 living God 永生的神，对吧？永生的神特点是什么？创造天地海和一切的万物，这一点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十六节他说这位永生的上帝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他给他一个 phrase， 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给他的 phrase 叫做 forgiving God， 任凭他们乱整啊，犯罪啊，随自己的意思，但是上帝并没有照他们所做的向他们追讨他们该受的刑罚，叫 forgiving God。 第三至十七节，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见证，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第三个 phrase 叫做 giving God。哎，你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很传神的，可以帮助我们抓到经文一个整体的概念 ？Living God, forgiving God, and giving God。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个神，你不需要来把我们这些服侍这一位神的人抬高。我觉得这是一个令我非常非常的受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很多时候外邦的或者是乡村的这些啊，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不一定很容易理解我们的专有名词，但是如果我们跟他讲我们的神是永远活着的神，是创造天地一直活着永远的这一位神，第二个他是一个一直在赦免的神，第三个他是一直什么施恩的神，这跟所有的神就区别开来了，你觉得呢？啊，你现在在找第二个神是这样的神找不到了。所以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进到下一个下一个回合，这个回合就是保罗几乎被打死啊。你们记得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九节啊，保罗曾经描述过他自己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啊你们比较没有特别注意啊，在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在想，应该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回顾他在路斯德的经历。这是恩典，是吗？是，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感谢上帝，到了第二十一节，他死了，他好像死了，拖到外面，结果二十一节，他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叫特比，又传福音。然后他这一次到了特比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我自己有一个联想，这个联想就是特比的福音工作跟前面在路斯德的福音工作有加成的效果。什么意思？被打死，好像死了，结果第二天又跑出来了，然后继续传福音。你告诉我，如果你是当地的人，你看到你会觉得什么？吓死了，或者是说哇，有人从死里复活了，反正这种传说就会变成很多。所以保罗常说，我的死在里面发动，你们的生就在 耶稣的身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话是非常传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传讲的每一件事情，最后都可以帮助我们借着福音宣讲神迹奇事的配合，经历苦难，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建立教会。好，所以教会太顺了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太苦了，也求上帝不要让我们经历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吃不消哈，就是粮给我们的坐落在佳美之地啊，希望主怜悯我们。最后24节到28节，他回去了，把他的事工向他的教会报告，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述职，对吗？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传统，可是传统都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当初开创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曾经立下了这样的一个，不要说榜样，立下了这样的一个示范，让我们有迹可循。接着有人说就进到15章大公教会啊，有一个作者啊，这个作者是在 Princeton 的一个新约的教授啊，叫 Beverly Gaventa 啊，他非常有意思，他说是28节把前面的事做了一个总括，这个总括就是神借着他们两个人在外邦人把信的门打开了，可是要穿过这个门，要走完这一条路，那就要从15章开始。15章又是一番征战，这个征战是另外一种征战，这个征战不是福音直接的征战，就是传给不信的人教会建立了，而是教会在传福音的同时，在建立教会的同时，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耶稣福音救恩的看法产生了分歧，这个时候需要更大的神迹奇事保守我们，不要在这个中间受到亏损。你觉得是不是很重要？对我来讲这也是恩典，对我来讲这也是神迹奇事的一部分。好，刚刚来有没有下雨？有哈，雨不大。明天会不会下雨？礼拜天不下啊，记得啊，看到下雨的时候，这是上帝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我们知识有限，智慧有限，能力、精力，样样都很有限。我们用我们自己来认识你，常常觉得非常的缺欠，可是你自己却预备了那么丰盛的作为话语，谢谢你当初使用你自己的仆人，也谢谢你，你当初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宣讲福音，神迹奇事，建立教会，经历各样的艰难，让我们走在后面的人心中得到安慰，得到激励，让我们愿意学习跟他们一起走在相同的路上，恩待我们教会，求你把这个施恩的道，耶稣基督恩惠的道，好像你赏赐丰年降雨在我们当中一样的恩典，多而又多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不白白的得来，而是白白的舍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